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的当中来去聆听，来去分享。我们真心的盼望你呢，在这个整个的节目里面，不单单是这个节目里面，我们也在之后也可以彼此的互动。
是的，我也非常喜欢坦诚的跟听众朋友，跟天成老师分享最近发生的事情啊，或者能够联想到天津的教导一些真理，我都希望跟大家分享。但前天晚上呢，我做噩梦。
哦，什么噩梦呢？
我经常都会做类似的噩梦。
类似的噩梦。
类似的噩梦。
比如呢？
比如就说我隔天要考试，
哦，
但是我完全没有印象我有上过课。
哎呀，
我很记得就是有两门课经常在我的梦里头出现，一个是地理，一个是科学。然后我在梦里我就跟我的同学说啊，我没有印象我上个科学的课啊，我从来没有买过地理课的书本啊。然后我的同学都很急忙说，还有一天晚上你赶紧去复习吧。哇，我就被那个噩梦给醒过来了，
哦，
一把冷汗，幸好是梦。那结果我都忘记了，反正呢类似的梦经常会出现的。
哎，你这一说呢，其实我也做过类似的梦。比如说我在这个学了什么功课，当时想哎呀，很多作业我都没做，然后马上就要考试了，我连温习都没温习，怎么办呢？
是不是因为我们平常工作压力太大反映到梦境？
也可能是背后呢就表现出我们的一种紧张，一种预判嘛，这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好的结果了。
那说明大部分学生挺怕考试的，
其实不单单
特别在你没有准备的情况底下。
其实不单单是我们这个考试这个学习当中，其实我们现在每天面对工作呢，我们也有很多的压力，很多要去做的。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呢？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考试啊。
对，谈到考试呢，我也想分享另外一件事情。最近我在一个网上聚会，有一个朋友呢，他就很纠结，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疑问，希望跟大家讨论一下。他说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律法称义，对吧？在天津里头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就说明没有一个人能够毫无瑕疵，能够遵行所有的律法。好了，问题来了，既然上主知道人没有办法遵行，做不到，那为什么还要设下种种的规条呢？哎，这个疑问很好，值得我们讨论。后来另外一个朋友就跑出来说了，他做了一个比喻，考试最高分是100分，对吧？但是得100分的同学，你数数看有多少个？可能就一两个而已。那其他没有得过100分的人呢？考试对他们来说难道就没有意义吗？并不是这样子的。我拿不到100分没关系，但我仍然会考试。我可以以100分作为目标，努力的读书，努力的复习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我能够在考试的里头知道我有哪里的不足，哪些地方我是错了。你能够意识到问题所在，就有改善更正的机会了。
对，我觉得考试呢，其实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，而是透过考试给我们一些的考验，或者是说给我们一些看见，让我们看到哪些不足，哪些可以去更改的。其实人生都是这样，如果没有考试，可能你就随随便便的就过去了。我们工作如果没有考核，我们都有考核的嘛，但如果没有考核，没有记忆，没有任何的去对你的评估的话，那你可能就随随便便了。所以我觉得人生需要有一个评估，更是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不足。所以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我们都需要这些恩典，这个恩典呢，就是帮助我们去改变，去更新的。
对，无论是律法也好，无论是上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都好，动机或者出发点肯定是为人好的，为了让我们能够有学习的机会，也是生命的一种觉醒。千万不要误会，上主不是透过某些的考验来惩罚你，来伤害你，他是出于爱的缘故。 希望呢，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学习。
嗯，接下来我们在《霞凤之光》当中，我们接着来听老夫妇他们面对这个傻儿子，他如何的去帮助这个家庭，他们如何的去面对主。
不同的人物，不同的经历，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，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。
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遭遇，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：
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？
我如何走出困境？
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？
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？
有的，霞凤之光带你找到出路。
无疑，老人家是孤苦的，因为只剩下他和他年迈的妻，以及一位患怪病的孙子。这孙子今年快十岁了，从本质看，这孙子应该是男孩，但他从母腹出来时却没有男性的生殖器。
诗篇121篇1-2节说：我要向群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真实的人生经历，真实的生命转变，霞凤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。
那一天晚上啊，老夫妻一般很少彼此聊天，他们的婚姻里只有默默的干活，即使有什么忧虑的，他们也都习惯摆在自己心里。不过老夫妻之间呢，总有那样的默契，到了某一个关键的时候，他们似乎不言而喻的就会知道彼此的想法和忧愁。那一天晚上呢，老人家刚从清真寺里完成婚礼回来，老妻子坐在炕上无所事事，他们的儿子蜷缩在炕的另一头，大概睡了吧。老人家还没开口，老妻子率先说：
哎，老伴儿啊，咱给儿子找个媳妇儿吧。
这也正是老人家的意思。一天五次的祈祷，多年来老人家又一直恪守着。他没干活的时候，他都会到清真寺里去参加那一天五次的礼拜。这么多年，他就靠着这些规律的礼拜维持自己平静的生活，尽管他的生活一直都在艰苦辛劳里。但是因为他的虔诚，他有这份心灵平静地去接受，他始终认为一切的艰辛和苦难都是来自安拉对他的考验，他的平静来自于他的修行。他想，哎，但实际上在他的老妻子看来，他的平静大概只是不理会生活的苦而已，他也不理会老妻子的忧虑。每次当老妻子埋怨一两句呢，他都要妻子闭嘴，说：哎，你别说了，真主不喜悦。这样的夜晚，老妻子终于感觉到是说话的时候了，他就迫不及待想把多年对儿子的担忧都说出来。可惜他也不晓得从哪里说起，他只把忧虑说成了一个可能解决忧虑的方法，就是想给儿子找个媳妇儿。但是这话一说出口吧，更大的忧虑又来了。你说这到哪儿找这么一个媳妇儿愿意嫁给这傻子呢？老人家又不说话了，他仅仅提出了想给儿子找媳妇儿这个想法，但是也没理会老妻子提出的新的忧虑。妻子很想问问这虔诚的丈夫说：
哎，老伴儿啊，多年来你每天坚持无礼，真主有没有就赐我们一位 爱我们儿子的媳妇儿呢？这样的问题呀，在老人家看来是不能问的，那是大逆不道。在老人家的观念里，一切只能默默承受，不能质疑，不能去质问真主，更不能向真主埋怨。因此老妻子不能冒犯，他认为生活已经够苦了，害怕再得罪真主惹来更大的苦。于是那天晚上，丈夫抛了这个想法以后，好像就不了了之，没有下文了。不过这老妻子呢，却还是在心里想着，她四处打听，哎，竟然还真给她找着了。她还四处筹钱呢，娶一位姑娘，当然这聘金是不少的。老妻子费了不少口舌把这聘礼的金额讲好，然后呢，终于啊，给自家儿子迎娶了一位媳妇儿。儿子一见到这媳妇儿呢，竟然还就知道是自己老婆，这一点呢，倒是让这位老母亲呢感到欣慰。老人家则不断地感谢安拉，他认为安拉赐下了媳妇儿。可是老妻子知道，这位媳妇儿啊，是他爬山涉水找回来的，这并不是偶然相遇。但是老妻子这个辛劳，在老人家看来却视而不见。哎，这老人家呀，他这么多年最擅长的也就是不理会，大概这也就是他所谓的平静吧。
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。
老人家始终相信所有的苦都是来自安拉的考验，他宁肯默默承受，不去寻求苦难的缘由，也不去怨天尤人。多年来他相信清真寺的教导，阿訇说，如果能通过苦难的考验就获得安拉的喜悦，这也是通往天堂的必经的考验，似乎在说，今生的苦难是为了来生天堂的预备。媳妇天天在家里流泪，老夫妻也不敢多言，只是在旁边细心照顾。他们的傻儿子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或许这样也好，傻儿子陪伴着媳妇儿，他不理解为何媳妇儿伤心，但他也没有说话。整个家庭静悄悄的，只有媳妇在默默流泪。
不单单是这个媳妇，可能每一个人他们内心当中都在流泪，虽然外表你看不出多么的害怕，多么的紧张，其实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愁苦，充满了各样的艰难。那我们为什么要面对这样的患难呢？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些的艰难呢？这就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
对，我们陷入困境当中，很多时候都不是人所能控制得到的。今天霞凤之光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特别是老妇，她心中有一个疑问，平静，平静难道就是代表你不理会生活的困境吗？相信这个是很多人的生存之道，盲目的过活，自我欺骗，去逃避。但是在主里的平静，不代表我们要去逃避，不代表你要躲到深山处，而是可以诉说你内心的忧伤，在主里头得到安慰，得到帮助。而你要清楚的知道，世界上不是任何一个患难都来自于人的罪，或者来自于主对你的审判惩罚。
可能这个老妇人她不敢向安拉来诉说，怕得罪真主，以至于她默默的忍受。但是呢，其实我们内心，我们真是渴慕能够找出一个答案，能够真正的能够向主来诉说。其实 我们完全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他来诉说。我们的主不是高高在上，蛮有威严，蛮有这种恐怖的。其实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，他愿意聆听，愿意来跟我们诉说的。
对，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向他诉说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自己必须得正视问题，不能够去逃避，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不是孤军作战，我们可以靠着主给我们的信心还有勇气一一地去面对。可能外在的环境仍然是风雨飘摇，仍然是不平静，但是当我们回转到主的里面，你就可以放下很多心中缠绕着你的烦恼，总有一天我们可以走出这个漩涡，并且可以重新得力的。
对，我们对主要有重新的认识，有更新的认识，认识我们的上主。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，称颂耶和华，然后我们在主实在的应许当中，我们一起来听有关将来赏赐的应许。
寻求耶和华，他拯救我脱离惧怕，仰望他的有光荣，他们必不知蒙羞。尊他伟大，高举
天经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四节说，我不违背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。
真的吗？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。
主尔撒说，天地都要逝去，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。
人都是出尔反尔的，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？
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，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，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，使荣耀归于真主。
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。
请听主实在的应许。
有关将来赏赐的应许，接待先知和义人必得赏赐的应许。
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。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引致勒马太卷十章四十一节。
我们知道先知是特别蒙主拣选的，他们多方的劳碌，忠心的侍奉，将来所得的赏赐必是大的。同样，义人一生行义，遵守律法，远离恶事，他们将来必得着主的赏赐。然而主尔撒应许凡因先知的名或义人的名接待他们，关心他们，就必得着他们所要的赏赐。这是何等的恩典！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耶胡德人中大多数的先知和义人常是面对许多逼迫和人的厌弃，因此若有人敬畏主，用爱心接待他们，就必得着他们的赏赐。例如书念的妇人接待神人以利沙，因而蒙了祝福。倘若你今天也要统领主这祝福的应许，请你也在爱心里接待神的仆人、使女和圣徒，将来也必得着他们的奖赏。关心门徒必得着奖赏的应许。
无论何人，因为门徒的名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引致勒马太卷十章四十二节。
门徒就是基督徒。昔日尔撒曾派门徒出去传道，他们挨家挨户，从这城传到那城，当时又饥又渴，有时又遇到别人的厌弃，所以若有人因他们是主门徒的缘故而给他们一杯凉水喝，主特别应许那人必得着赏赐。一杯凉水说出了及时的供应和爱心的关怀。今天我们也要留意在生活当中有需要的圣徒，当他们在缺乏之时，我们应该立刻摆上爱心的关怀，就像一杯凉水一样，即使也可以帮助那肢体，这样你就必得着主的赏赐。忍受试探必得生命的冠冕的应许。
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引致勒雅各书一章十二节。
主尔撒也给我们留下榜样，他出来禁职之前曾被圣灵引到旷野禁食四十昼夜，又受易卜列斯三次的试探，但主全度得胜了。接着主出来禁职，满了生命的能力，后来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而蒙父高举，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。试探是从易卜列斯来的，但圣徒若靠主胜过试探，反而令生命的经历更加丰富。圣徒在跟随主的十字架路上，有时会经历主所许可的大大小小的试探临到他们身上，例如为主受到逼迫，生命面对苦难，身体患了大病，家庭遇到难处等等。当我们遇到这些试炼的时候，若能凭着信心仰望主，存心忍耐，照样爱他，侍奉他，这样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必见长，将来也必得着生命的冠冕。生命的冠冕是荣耀的，是不朽坏的，是永恒的。求主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叫我们能透过现今的十字架看见那荣耀的冠冕。是的，十架换冠冕，巴不得现今所有在试炼中的圣徒
都认识天父的美意，看见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，以致我们能够靠着主站立得稳，使荣耀归于天父。请记住，这生命的冠冕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接下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跟我一起来寻求主的旨意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纪念我现在正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面对四面的艰难，求你加给我力量，使我能靠着你站立得住。主啊，你应许我们忍受试探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。主啊，我深信你的应许，你的本意乃是叫我经历试炼而生命成长，使我那日能得着生命的冠冕。主啊，我赞美你，因你为我所预备的是何等的荣耀，我要紧紧地依靠你。祷告是奉主尔撒的名，阿敏。
当我们想得到从上而来的赏赐，有一个不变的条件，天经里头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，这人就是爱主，爱主的人自然就能够得到赏赐。可能我们就会问，哎，到底这个赏赐是什么呢？百万千万的黄金，还是豪华的房子，又或者是很多物质上面的拥有，包装精美的礼物呢？当然，在主里头所说的赏赐并不是物质上面的拥有，反而是一个特殊的恩宠，让我们的生命呢可以跟他的爱子尔撒有一个连接，将来可以一同坐在天上，这个就是上主给我们的赏赐了。
上主愿意赏赐给我们，给我们恩典和怜悯。所以刚开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讲到考试，上主呢借着这些患难，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他，经历他，也能够让我们认识自己，改变自己。所以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，就是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能够信靠他，依靠他，因为他是蛮有能力，蛮有恩典的主。
对，我们要抓住上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，你必须得抓住，以致到你在世上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，而且有出人意料的平安，还有喜乐。更宝贵的是，我们能够得到真理的道。
最后，我们看一节经文，《引之乐·耶哈雅卷》16:33。
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顿亚上你们有患难，但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这顿亚。
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。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从他那里找到真正的平安，永恒的平安。虽然我们有患难，但是在他的里面有真正的平安。盼望我们每一个道斯蒂都能够在主里里面享受主的同在和恩典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，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